中华五千年，魏辩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阿合马专权。元世祖忽必烈将蒙古帝国的核心由漠北的游牧地区迁移去到以农业为主的中原，定都燕京，创立了元朝，而且进一步出兵兼并南宋，统一中国，为蒙古帝国展开新的历史阶段，亦都开启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即是由一个边疆民族统治全中国。忽必烈亦都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蒙古人原本是一个游牧民族，他们对政治、经济、文化的看法和中原汉人距离非常大，而处于统治阶层的蒙古贵族甚少考虑中原汉人的处境，以游牧民族的观念和习惯强加于汉人身上，因此在元朝统治之下的中国产生重重矛盾，理财政策往往是矛盾的重点。元世祖忽必烈在准备出兵攻伐南宋的时候，必须筹备大量军费，加上元朝官吏的俸禄、对诸王、公主、驸马等贵族的赏赐，以及经常性的行政开支等等，元朝政府的负担非常沉重。当然，所有负担都是分派到中原老百姓的头上，老百姓是否能够忍受就要视乎执政者的处理手法了。替元世祖掌管财政而又深受元世祖信任的理财大臣是西域人阿合马。阿合马生于回回国别勒克剔城，年幼的时候蒙古兵入侵回回国，阿合马和一批族人被俘虏去漠北，后来分派给宏吉辣部，成为宏吉辣部族长安陈大王的奴仆。后来安陈的女察必嫁给忽必烈，阿合马是察必的随员之一，因此成为忽必烈王府的家臣。阿合马为人精明能干，而且西域人擅长经商，阿合马秉承传统，特别擅长理财，所以深受忽必烈夫妇信任。在这里我们应该交代一下，蒙古人大多数不懂得理财，所以蒙古贵族往往委托一些亲信的西域人替他们管理财产，甚至投资经商增加财富。因此西域人在蒙古和元朝的统治阶层里面有特殊的地位，有不少西域人在元朝出任高官，权势显赫。元朝的中原汉人将这些来自西域的官员和商人称为色目人。阿合马在忽必烈登上汗位之后立刻受到重用，中统三年已经官拜领中书左右部事兼诸路都转运事。中书省是元朝最高行政机构，长官是中书令，下面有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和参知政事，下面再分为六部。不过在元朝初年，中书令、左右丞相都是由亲王或者大将挂名，甚少过问政务。平章政事、左右丞和参知政事就是决策阶层的官吏，又不处理实际事务，一切政令实际是由六部执行。元朝初年，吏户礼三部合称为左部，兵营工三部合为右部。阿合马就是当时总领左右两部官吏的长官，掌握行政大权。
微臣阿合马叩见陛下。
阿合马，今年朝廷的财政情况好转吗？
启禀陛下，情况未见好转。
哈？ 未见好转，朝廷财政年年困难，你应该替朕想下办法噃。
陛下，近年朝廷出兵征伐江南，又要应付海盗，军费开支非常巨大。如果以目前的收入来衡量，必定年年入不敷出，就算微臣再尽力，都无法改善。
咁，阿含啊，你认为应该点样处置呢？
陛下，微臣认为非更改税制增加收入不可。
更改税制？但是朝廷里面的执政大臣认为，如果赋税太重，恐怕百姓难以负担。
启禀陛下，这些只不过是姚书许衡他们这群汉人老儒的见解。陛下，汉人儒生只知道满口先王仁政，其实完全不切实际。所谓先王仁政，是崇尚节俭，减省开支，以为这样就可以藏富于民。其实这种做法是不思进取，与大蒙古的习俗相反的。
哦，点解呢？
陛下，大蒙古要武力征服天下，将天下的财富收归黑汗朝廷，然后赏赐给诸王诸将，鼓励他们奋勇攻略。如果崇尚节俭，那还怎可以征服天下呢？
嗯，
微臣认为朝廷应该操纵天下富源，令大元的国威更加昌盛。
操纵天下富源？
没错，天下的财富如果不纳入国家府库，亦都会落入富豪巨商之手。朝廷与其受财政困乏之苦，不如广开利源，同富豪巨商分享天下财富。
嗯，阿含啊，你讲得有道理。咁你有乜嘢为朝廷增加财用嘅方法呢？
微臣认为，朝廷必须整顿盐铁，将盐铁之利收归国有。
朝廷一早已经颁布法令，禁止民间买卖私盐，禁止百姓擅自铸造铁器嘅啦。咁仲需要点样整顿呢？
陛下，法令只可以威吓百姓，唔可以为朝廷增加财富嘅。私盐私铸仍然十分盛行，对朝廷利益损害极大。
哦，
微臣认为需要寓禁于征。
寓禁于征？
冇错，朝廷可以规定百姓每年每户缴交盐税铁税，咁就算私盐私铸盛行，朝廷嘅利益亦可以保障啊。
嗯，有道理。阿含啊，你不妨选择几处地方试验下，睇下成效如何啊！
微臣遵旨。
你在平阳府征收盐税，不但只收入增加一倍，而且民间买卖私盐大大减少，的确有效，的确有效啊！
陛下，朝廷寓禁于征，私盐无利可图，自然不禁而止啦。微臣请求陛下颁布圣旨，在中原各地征收盐税。
哦，呢件事事关重大，我仲要同中书省嘅执政讨论下，唔可以仓促决定嘅。
陛下，中书省嘅执政多数系汉人儒生，佢哋一定会诸多反对，仲有御史台嘅谏官，亦会借故诸多议论嘅。
但系我系中原天子，唔可以唔理会大臣嘅意见噃。
你才是国家大计，不应该受到汉人余生的阻挠的。 微臣请求陛下设立尚书省，专门处理财政，否则日后更改抄法就会更加麻烦噶啦。
好，设立尚书省主管财政，避开中书省的干预，都是办法。
臣疑真金启禀父王，阿合马把持尚书省，不受中书执政约束，不受台谏官员弹劾，任用私人勾结商贾，专门罪孽为奸。臣疑请求父王留意。
真金，尚书省专门为朝廷理财，呢几年嚟为朝廷解决困难，阿合马立咗大功，你何必对佢疑心呢？
父王，阿合马以守寡为能事，令到民怨沸腾啊！
真金，你听得太多汉人儒生的讲法了。
重用儒生，推行汉法，是父王亲自制定的治国根本，父王又怎可以随便破坏呢？
没错，大元要治理中原汉人，稳定中原人心，当然要推行汉法了。但是凡事都需要变通的，形势有所变化，就不可以墨守成规的了。今日中原已经稳定，大元朝廷需要扬威四轮，平定江南，降服日本，征伐交趾，臣服缅国，汉人余生已经没有太大作为了。今日大元朝廷开支浩大，如果不是阿合马他们细心策划，怎可以应付呢？
但是父王不可以忽视民生，
天下财富贵富流通，国家广开财利，亦可以增加民间富源。
但是这样会令到贫者越贫，富者越富。臣疑身为皇太子，又怎忍心坐视不理呢？
启禀陛下，自从宋国归降，江南平定之后，微臣检查宋国的府库，发觉情况十分混乱。
阿合马，究竟情况点呢？
陛下，宋国户部同埋国库嘅亏空极大，而且由于近年滥发宝钞，令到物价腾贵。如果朝廷唔立刻整顿，情况不堪设想啊！
真系咁严重？咁阿合马，你有乜嘢方法解决呢？
微臣认为应该立刻将杭州同埋江南诸路嘅金银储备全部运送嚟大都作为抄本，然后印发新钞代替宋国旧钞，咁样必定可以稳定物价，恢复江南嘅元气，大元朝廷亦可以控制江南嘅财富啊！
好，依你所奏，尽快实行。
恭贺阿合马大人加官进爵。
呢几年来，我阿合马得到主上信任，掌管大元财政，朝廷财用充足， 收入年年增加，你哋都出咗唔少力，立咗唔少功啊！
我哋全靠大娘关照，岂敢居功？
下官卢世荣，全靠大人提拔，由一介商人官拜江西确查转运事，大人恩典，下官没此不忘。
我哋都唔会忘记大人恩典噶。
好，好。
父亲大人，主上虽然对我哋信任，但系最近嗰啲汉人官员经常批评我哋以理财为名，聚敛为奸。又话父亲大人你包庇西域商人，横行不法，我哋应该小心应付吧。
哼，佛神，汉人儒生满口王道人正，其实迂腐无用。自从姚书、许衡、窦默、李德辉、刘秉忠、史天泽佢哋死咗之后，主上嘅左右已经甚少汉人儒生，而且大元嘅当今急务是确保朝廷财用充足，主上重点会再听汉人余生的说话。
是啊阿合马大人的权势如日中天，还有哪个胆敢跟大人作对啊？
但是尚书省的权力仍然有限，如果父亲大人你能够入主中书，那我们就更加大有作为了。
冇错，呢几年来，中书省虽然只剩翻个空壳，但系制定法令同埋任用官员，仍然需要经过中书省，实在诸多不便。好，我要奏明主上，将尚书省并入中书，中书嘅实权必定会操纵喺我阿合马手中。咁一切嘅事就会更加好办啦。
廉平章，你身体好啲啊嘛？
太子殿下亲临探问，微臣廉希献愧不敢当。
廉平章，你为国事积劳成疾，好应该静心调养嘅，等病好之后再为国家效力啊！
太子殿下，微臣嘅病恐怕唔会好啦。
平章，你唔好胡思乱想啦。
殿下，微臣老啦，自知不久于人世。微臣想喺临死之前，同殿下讲一件事。
哦，平章请讲。
殿下，微臣虽然系威压二人，但是自幼学习汉人典籍，微臣知道必须以汉法治理汉人，然后自可以天下太平。但是这几年来，太师阿合马把持中书省，他的亲信党羽遍布朝廷，他们专门搜刮罪敛，又纵容西域胡商在中原横行不法。这样做实在是国家大患。
这件事我都知道，但是父王母后他们非常信任阿合马，我明知他胡作非为，亦都无能为力。
自低限度，太子殿下要设法抑制他的权势，不要任由奸党误国害民。
廉平章请放心， 我会尽力而为的。父亲大人，主上任命皇太子做中书令，似乎对我们不利吧？
这件事应该不必忧虑。
啊？点解呢？
主上老了，帝位始终要传给皇太子，所以要他预先熟习朝政。
但是太子向来亲近汉人余生，由他掌管中书，对父亲是非常不利的。
中书省的官员大部分是我们的人，太子不可以随便罢免。况且还有主上和皇后替我们作主，太子是主上的长子，怎敢违抗父命？只要我们没有得罪太子，太子亦不会对我们不利的。
父亲大人说得对，我们不妨多些讨好太子，博取他的信任。
微臣阿合马参见太子殿下。
阿合马，近来有不少地方官向我申诉，说西域胡商经常在中原横行不法，你身为执政，好应该下令约束，不可以任意纵容吧。
启禀殿下，西域胡商来中原贸易，对国家有利。自从窝阔台黑汗以来，已经降至优待，并非微臣故意纵容的。
不过胡商途经各处驿站都要供应饮食，而且规定由回教萨里曼宰杀牛羊，否则就大吵大闹，对站户诸多牛栏。呢啲情况唔通又系窝阔台黑汗嘅圣旨规定嘅？
呢件事微臣毫不知情。
西域人系我朝嘅奴仆，饮食习惯亦都应该与我朝相同，点可以诸多拣择，任意奴役中原的百姓？阿嫲，你立刻发一道命令，通告所有驿站，从今之后不准宰牛杀羊款待西域胡商。
微臣遵旨。
阿合马由于擅长理财，深得元世祖忽必烈信任，因此权倾天下。阿合马的亲信遍布元朝内外，他几个仔都位居显耀。而皇太子真金因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对阿合马搜刮罪敛、排挤汉人非常不满，因此太子和阿合马之间隐藏了严重的矛盾。
中华五千年之阿合马专权，是由卢世昌、董丽成、郑启明、蔡雅阁、陈炳球、李在堂和林有荣咁多位联合播演嘅。